Okay, we'll get started on the next part of the lesson.
好，我们现在开始第二段的课程。我们在上一堂课呢，把这个不同类型的觉知系统来源介绍了一下。那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呢，不论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去学习啊，但最终呢，我们还是必须要有我们的一个信念在里面，相信它才真的可以学习得到。所以是不可能呢，学习到神跟他的计划，如果没有任何信心的话。因为呢，神他根本就在我们整个宇宙体系之上，或者说之外。所以呢，你不用任何信心的话，你其实无法用任何实验或者是理性去理解。那尤其神他的所有的思维是高于我们的，所以你的理性思维是很难去理解的。那虽然我们人类就跟神一样是有一个理性思维的一种模式，但是呢，我们如果人既没有机会经由经验去认识神，然后我们又没有能力去用所谓的理性思维了解神，我们呢其实要相信有一个造物者，因为我们看得到他所造之物，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用理性的思维，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有造物者，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那经由这样子的一个确认造物者的存在，我们才去想象说神所说的是一个真理的，这全部全套呢就是经由一个信念。我们不能听到神，不能看到神，不能去经验神，我们就不可能是用所谓的实验主义去理解神的存在。所谓的无神论者呢，他们就把神，因为他没办法感受到，所以他就经由所谓实验主义来论断神不存在。那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并不可能跑到宇宙之外去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他又以为他只有经由这个实验主义才来就要确认神的存在的话，这个整个逻辑基本上是非常的不理性。所以呢，无神论者他们对于神不存在的这个结论其实是非常的不理性的。
And Psalms 53:1 says the fool has said in his heart there is no God.
诗篇53篇第一节在讲的就是在说那些无神论者。
Says here the fool has said in his heart there is no God.
他说愚顽人对自己说没有神。好，这愚顽的人指的就是无神论者。他说他们没有神，其实是因为无神论者他看不到听不到，就认为叫论断神不存在。
Romans 10:17 and that says that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and hearing from the teachings of Jesus Christ.
好，罗马书第10:17讲说信念是来自于听到，而听到的是教导神的存在。就很多人基督徒都说他希望能够增加自己的信念信心，好，对神的信念与信心。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从听到对于神的教导来增加我们的信念与信心。而我们每一次上完这个圣经课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的信心信念都已经增加了，因为你从学习到更认识神，你的信念就会提升。所以当你走出教室的那一刻，你可以非常有信心的告诉自己，我现在的信心比2个小时前绝对是又增加了一大步。我们要理解啊，所有的信心信念都是会要被试炼的。哥林多后书5:7呢又提到了，就说我们行走靠着信念而不是靠着眼睛所见。也就是说呢，我们了解我们每天在下的决定，为依着神而下的决定是因着我们的信心，而不是因为我们周遭所见。这个 Tim 要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2016年当上一届的总统选举前呢，有很多人呢其实就在反对川普的人就说啊，如果川普当选总统的话呢，这个国家一定会大乱，我一定要离开美国去别的国家住。然后呢，这些人呢其实到后来 我们相信他们现在还住在美国，那他们这一次在选举前又在讲同样的话，就是如果川普当选了，他们要离开美国。但是呢，任何一个总统当选呢，他都可能是更好的总统，也有可能是更差的总统。但是我们的人生呢，绝对不会因着一个总统的改变而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也许呢，一个政治人物呢的在位，他会下很多决定，会的确会影响你周遭的环境，最重要的很可能是你的经济环境。但是呢，一个政治所造成的环境的改变，绝对不应该影响到我们的喜乐，就生活的快乐。而很多的政治人物，他们所跟你允诺的事情，其实你心里都明白，他们不见得会真正的遵守他的承诺。但是呢，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是永远不会错的。
Yeah, only an idiot would place their faith in a politician for their happiness or for stability in life.
只有那种很愚蠢的人才会把他的未来的生活的这个幸福与否哈，把寄托在一个政治人物身上。
Jeremiah 17:5 it says, "If you put your trust in man, you'll be cursed."
就像那个耶利米的17:5说，如果你把你的信心放在一个人的身上，
yeah, you'll be cursed.
你会被诅咒。所以很多在选举的期间呢，大家把他自己的那个人生未来的幸福与否都以为他应该要寄托在某一个这个候选人身上，那到时候这个候选人没上，那他就觉得他人生完蛋了，这个是很蠢的事情。
But that's good. Remember, suffering is your friend, right?
但是呢，任何一个也许有一个被选上的这个总统或者是一个总理当上任之后呢，他也许把我们的环境弄得一塌糊涂。但是，就算是他让我们的生活很多的苦难，又何妨？我要记得，苦难是我们的朋友，不是吗？ Yeah. 要记得。苦难它的存在是有很多对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那我们人生总是会有各种的这个苦难我们要承担，不管你是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你也可以是个好基督徒或坏基督徒。
But God has a reason, there's always a reason and there's always a purpose for the suffering that you have to deal with.
而神呢，我们苦难总是有他的目的或原因。如果呢，你是因为你有罪，你有犯了罪，那神呢给你的苦难呢，常常就是让你能够悔改。而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成熟中的一个基督徒的话呢，这样子的苦难常常是为了推你一把，让你更进一步的成为更好的一个基督徒。而这种所谓的这种形态的这个苦难呢，其实是为了要保障好的基督徒不要变得很傲慢自以为是，所以要让你有时候要经历某些苦难来让我们保持非常的谦虚弱骨的状态。而当你是成为更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呢，他就会给你一种动力形态的测试。那这种测试呢，也许是丰盛的测试，也许是苦难的测试，都是要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成为更高层次的基督徒。就是当那个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提到一个概念哦，就是说你必须要非常清楚，就是你有任何的想法的时候，你都要把它抓住，然后要确定这个想法是对齐耶稣基督的。
Keep the thinking of Jesus Christ in your mind.
保罗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这个思维的时候，你要清楚，我们的思维中常常会有很多杂念，但是哪些念头是真正对齐耶稣基督的，你就要掌握住它，你要把那个当作你的最主要的思维。而不要让其他的那些杂念去把你给蒙蔽了，而失去了方向，而分心了。我们刚刚在讨论，就是说，其实那个佛家他们常常会有这种所谓打坐、静坐，哈，他们想要的是让头脑的里面的所有的思维全部清空。所以他们比如说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是这种呼吸法，你就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的呼吸，或者是你身上有什么痛，你就专注着去想那个痛，但目的都是想要让你什么都不想。但我们现在要真正理解的是，一个好基督徒的目标是要把所有的杂念去掉的目的是我们要真正可以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Yeah. 要跟他的所有的思维对齐。 所以重点是在于我们的思维要学着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去思想，也就是说当如果是耶稣基督在碰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状况的时候，他会怎么想怎么做。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说要持有一个耶稣基督会有的想法。耶稣基督曾经跟我们讲过说要用他的思维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所有的考验。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耶稣的想法，就不论我们有经历多大的压力，生活压力、财务压力、任何的压力，你都可以很轻松快乐的通过。在彼得一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的行踪。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而当他被骂也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就是将他的生命是交给了他的天父的手中。好，罗马书五章三至五节呢，也是在谈这个受苦受难。
Okay, we'll just go through the English here. And not only this, but we glory, which means we can boast or we can be confident in afflictions. And afflictions means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r suffering.
他说，他不止如此，但是呢，我们呢，在这种所谓苦难之中呢，我们依然可以荣耀。所以这边这个说也荣耀，他的意思就好像说也是感觉是成功的，你基本上还是可以在受苦中感受你成功而喜乐的。
Another synonym could be celebrate, like you're celebrating in your trials.
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在你的这个被试探的过程中，你却有一种在庆祝的状态。因为这个庆贺不是因着你在受苦受难，而是庆贺你可以成功的通过这个苦难。因为很多人呢，我们都习惯于呢，把我们的专注力摆在我们正在受苦的状态，但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眼光摆在神，他因着我们通过受苦难而得到的那个荣耀，我们的神正在得到我们成功通过苦难的荣耀，那因此我们为神得荣耀而庆贺。
What's the word for hupomone?
耐力。
But you had another word.
承受。
Oh, right, okay. So this is what your adversity is doing. You're developing this patience.
就说呢，在苦难中呢，它其实呢，创造了我们的那个耐力，承担的能力。所以呢，这样子的承担力，我们经过这样的过程中，我们的承担力呢，让我们得到了更多的经验。而这个经验呢，就会让我们得到更大的希望。
忍耐。
忍耐，这个中文的那个金句就是忍耐生老念，
老念生
盼望。
Eventually you will glorify God.
而这个盼望呢，在希腊文里面呢，它讲的其实是
Elpis. Remember the Greek word we had, Elpis means absolute confidence.
这个盼望在希腊文里面是绝对的信心。这个绝对的信心呢，我们之前学到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确定我们将来会得到永生的那个救恩的那个绝对信心，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在这边呢，这个罗马书三五章讲的不是在讲永生那件事，好，所以讲的不是那个救恩，这边在讲的是我们承担苦难可以生信心。我们的人生的生而为人的目的绝对不只是为了将来要有救恩，那只是我们得的第一步啊。得到永生的救恩呢，绝对是很重要的，那是当我们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所以它是很重要，但它不是我们生而为人的目的。我们生而为人的目的呢，是成为天使征战的见证人。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程序呢，是当我们受到苦难的时候呢，我们 练习出了那个承担的能力，然后在这个承担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经验，而这个经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和希望，也就是盼望是什么呢？是我们可以荣耀神。而这个盼望呢，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绝对的信心呢，会让我们将来不会有任何感觉丢脸。因为要记得，当我们到了那一天，到了这个 evaluation throne， 就是评估宝座前，我们要被耶稣基督来受勋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必然会有荣耀神的这个奖励，那这个时候我们才不会觉得丢脸。否则的话，我们只是得过救恩，后面都没有经过苦难的试炼，我们就得不到耶稣基督的评估宝座上面的奖赏，那那时候就会变得有一点丢脸。而我们呢，也要知道说，我们绝对是有这个绝对的信心，是我们一定可以在评估宝座前会得到奖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神所给我们的爱，就如同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经由这些圣灵的浇灌，我们一定有这些爱跟能力去得到评估宝座的奖赏。这边说神的爱这个词呢，在希腊文或英文它都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你对神的爱，一个是神对你的爱。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理解这是双向道的爱。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里面就讲说，我们爱神是因着神先爱我们，他其实就在讲这其实是一个双向道。
Yeah, it's called a reciprocal love. Reciprocal means that I love you, you love me. This is a reciprocal love.
这就是双向的一个相互的爱。而我们对神的爱呢，是我们的一个强烈的要认识神以及顺服神的动机。好，我们那个在过去这一个多月来都在想神的动力学，所以这个动力学的从第五步啊，第五个步骤开始呢，它就等于是一个已经是属于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他在灵性上的成长的期间。当你有了对神的爱的时候呢，很多事情你都不会再就是罪性都不会犯了，因为你会更有耐心的去，不会生气，不会嫉妒等等的，这些美德都已经开始在你身上滋长。这个图哈，我们学到现在还是学基本款，后面还有很多的那个中等款跟高等款，后面还等着我们学。这个神的动力学呢，它基本上呢是跟我们后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十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互相相对应的，所以我们后面要把这些东西再串起来，才会了解我们如何用神的动力学去面对我们生活上的问题。而且呢，这些不管是神的动力学或者是这个十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神给我们的四十个礼物，它全部都是互相关联性有连串起来的，所以我们都要把它连接起来。
What we'll do, we'll have another 5 minute break, and when we come back we'll have half an hour left I guess, so we can finally get started on Ephesians 1:19.
好，我们休息五分钟后呢，我们终于要走进这个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九节的这一个经句。